第五方面，谈谈圣经关于死亡的解释。除了圣经以外，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死亡。如果按进化论的观点，生物是由无生命的化学元素演化而来，生物又都能够新陈代谢，那么生命应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不应该有死亡。但是死亡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一种活物是不死的。科学家正在研究死亡的问题，他们发现在太平洋有一种八碗的章鱼，这种章鱼寿命很短，特别是雌的章鱼在产卵以后就开始绝食，不再吃东西。本来这种章鱼是很凶残的，甚至互相残杀，产卵以后的雌章鱼却是很温柔的，专心的孵化它的卵。经过七星期，小章鱼就孵出来了，这时他们的母亲也就饿死了。为什么凶残自私的章鱼在生儿育女的时候甘心情愿让死亡来临呢？原来奥秘在雌章鱼眼窝后面的一对腺体上面，如果切除其中一个腺体，雌章鱼可以不吃东西延长100多天的寿命。如果把这一对腺体都切除掉，它就会突然放弃绝食，恢复原来的凶残，胃口大开，寿命一下子延长9个多月。这说明八碗章鱼眼窝后面的这对腺体是造成它死亡的原因，这对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造成了自体的死亡。这种分泌物人们叫它死亡激素，它是章鱼身上的丧钟。如果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腺体呢？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又不淘汰它呢？美国哈佛大学老年学专家森克拉认为，人身上也有丧钟，是在脑子里，人的脑垂体会定期的逐渐的分泌一种物质，使细胞利用甲状腺素的能力逐渐降低。我们知道甲状腺素是专门管新陈代谢的，一旦细胞不能够利用甲状腺素，细胞的新陈代谢就会停止，细胞就衰老死亡。实际上一个人从青春期开始，脑垂体就释放这种致命的死亡激素，直到人衰老死亡。人体是十分复杂的机体，可以设想人体里面可能还有其他担任破坏职能的物质，脑垂体分泌的死亡激素只是其中的一种。现在还知道生物体里面还存在致癌基因和致死基因，它们都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关于死亡的来历，我们只有从圣经中去找答案。创世纪2:16-17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就是亚当，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从此死亡就临到了全世界。创世纪3:22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24上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说明伊甸园里有生命树，人吃不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人体的死亡激素就要起作用，人就要死亡。圣经哥林多前书15:56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违背了律法，死亡就临到了全世界。人类犯罪以后，上帝又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定了律法，是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的。 这就是上帝亲手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的十条诫命，其中第四条诫命所提到的安息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查考历史，我们就知道罗马天主教皇篡改了十条诫命中的三条，其中包括废掉了神圣的安息日，而叫百姓遵守太阳日，就是现在的星期日。这一日原来是巴利教崇拜太阳神的日子，这是人的决定，绝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在圣经中找不到废安息日、立星期日的任何证据。圣经启示录14:12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22:14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将来就有资格吃到生命树的果子而得永生。第六方面，谈谈关于人的实质和人的价值问题。创世纪2:7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节经文说明上帝造人用的材料是尘土。很多人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不愿意相信人是用卑贱的泥土造的。但是根据科学家们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结论：人体的平均成分与泥土的成分是一致的。人体中含有几十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如果把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元素提取出来制成日用品的话，值不了多少钱。一个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制造7块肥皂，所含的钙质可以粉刷一个小房间，所含的碳可以制成20磅焦炭，含的磷可以做成2200根火柴，还有一条根硫磺、28克金属，金属中的铁可以打成一枚2.5厘米长的铁钉，另外还有一把盐、一杯糖和一些氮元素。如果把这些氮元素制成火药的话，可以放一枪。所以人的实质是尘土，他们值不了多少钱。人的价值在于生命，如果上帝不给人生命，人就算不得什么。诗篇146:3-4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由水而来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现在已经证明总鳍鱼类没有内鼻孔，陆地上的生物不可能来自海洋，传统的进化论已被推翻。进化论学者不甘心失败，又推出生命来自泥土的观点。不管怎么说，这就归到上帝用泥土造人的事实上来了。第七方面，谈谈圣经中的卫生条例符合科学。古代没有显微镜，没有细菌、微生物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公元1665年显微镜发明了以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在3400多年以前，摩西所写的五经，就是圣经的前五卷当中规定的卫生条例，却恰恰符合现代的科学。创世纪1:29-30说，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人们的传统习惯 都认为吃肉是最好的，有些医生也强调叫病人吃肉，吃高蛋白，但是现在的营养学家越来越强调吃素的重要，他们认为素食能够预防血管硬化、冠心病，还能够减少癌症的发生，还能够抗衰老、消除疲劳、促进健康等等，所以素食对健康大有好处。圣经利未记十一章把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两大类，规定凡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利未记十一章三节说，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第九节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说，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赠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鱼其类、乌鸦鱼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鱼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鱼其类、带刃鱼、蝙蝠，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赠。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鱼其类、蚱蜢鱼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如果我们吃不洁净的动物，对我们的健康就没有好处，比如鳗鱼、带鱼都没有鳞，应该是属于不洁净的。现在已经知道它们含的胆固醇很高，胆固醇高的食物就能够引起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等等。再比如88年一开始，上海就发生了空前的甲型肝炎大流行，这次的肝炎大流行主要是因为吃了没有鳞、没有翅、不洁净的毛蚶所引起的。所以圣经把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是符合科学的。利未记十一章还规定，死的动物掉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洁净，要用水洗或打碎。掉在沾水的食物上，这食物就不能吃；掉在水缸里的，缸里的水就不能喝。但是如果掉在活水泉源里的，就不要紧了。凡摸这些死尸的，都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些规定都是符合科学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细菌的概念，死尸上有很多细菌毒素，用水洗是除菌除毒的简便方法。另外利未记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这个规定也是很科学的，现在知道动物脂肪能够促进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中风、消化道癌症，比如结肠癌、胰腺癌，还有生殖系统的癌症，比如像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关于大麻风，圣经也有规定，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说，身上有长大麻风腮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腮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五十二节说，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蹄子做的什么物件上，他都要焚烧。近代医学在发现治疗大麻风特效药以前，对大麻风患者的处理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要隔离，要彻底消毒。早在3400多年以前，圣经已经正确地定出了大麻风的条例，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创世纪17章9到11节说，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里所说的割礼就是剥皮环切手术，现在的犹太人仍旧遵守这个约受割礼。医学专家们发现，犹太男子患外生殖器癌的很少，犹太女子也很少患子宫颈癌，这要归功于上帝给犹太人所定的割礼，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们来保持他的真宗教，不单给他们订立了十条诫命并亲手写在石板上，还订立了各种条例，包括卫生条例和割礼，这就使得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民族身体强壮，少生疾病，这样记忆力理解力也都能增强。下面再谈谈有关性病的问题。出埃及记20章14节说，不可奸淫，这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七条。利未记20章13节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古代人拜巴利就是太阳神，雅斯他路就是月神或者是繁殖女神，他们的敬拜仪式就是淫乱的，所以他们是全国性的犯罪。古代很多的国家都因为拜偶像、行邪淫、献活人祭而败亡，比如像亚述、巴比伦、古代迦南地的各族等等，他们都是性解放者，是全国性的犯罪，他们已经像梦一样消亡了。近年来西方国家又大大提倡性解放，违背上帝的律法，从青少年起就有很多性乱行为，使得各种性病不断的蔓延。80年代开始，新的性病旋风就是艾滋病，席卷了各国的男性同性恋者们，现在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罪恶之病，是上帝惩罚之手。艾滋病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开始是流传于男性同性恋者之间，后来经过同性恋者、娼妓、吸毒者的活动，这个不治之症很快地蔓延着。不久以前在乌干达发现了一种与艾滋病同样厉害的性病，可以称得上是艾滋病的姐妹病，它发源于南美，专家们称这个病叫做销售病。销售病也是传播在性关系混乱的人群中间，但是它只限于异性的性乱者之间。染上销售病的人会出现周期性的发烧，半年以后体重就开始减轻，大概一年左右以后，患者浑身发痒、出疹子，皮肤颜色也改变了，身体极度的虚弱，再过不久就死亡了。和艾滋病一样，销售病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绝症。凡是违背上帝诫命的，违背上帝亲自设计好的自然定律的，都要自食其果。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经文中所说的谨守他的诫命，就是圣经中的十条诫命，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以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以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所说的安息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上帝什么时候审问每一个人呢？上帝审问人不是在人的第一次死亡以后，因为传道书九章五节六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既然人的第一次死亡是毫无知觉的，说明上帝在人的第一次死亡以后不马上审问他们。上帝的审判大日是在耶稣基督复临以后，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首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祀，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相信宇宙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也能叫死人复活接受他公义的审判。
回家，